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美乌将签署矿产协定，该协定为何一波三折？二，美欧力图弥合分歧，那么欧洲能否独立撑起乌克兰？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美乌将签署矿产协定，该协议为何一波三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乌克兰将签署矿产协议，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尚未在安全问题上达成共识。乌克兰正在计划泽连斯基的白宫之行，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希望与泽连斯基一道签署这个非常重要的协议。预计该协议呢，最早可能在星期五签署。在此之前，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就他们在这项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据报道，这项框架呢，是双方妥协后达成的结果。美国取消了原计划$5000亿的收益要求，并允许乌克兰在协议框架内保留经济主权。乌克兰在未争取到美国正式安全承诺的条件下，同意将未来矿产资源开发收益的50%投入美国和乌克兰共同掌控的一个重建投资基金。那么美乌矿产协议是如何缘起的？为什么后来引发巨大争议？最后能否实现双赢呢？讨论这些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西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乌克兰官员表示呢，基辅方面已经同意了美国对主要涉及乌克兰矿产的一份修改后的框架草案，愿意尽快签署协议。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也证实了这个消息。我首先来请教密西根州的王元刚教授，这份协议草案呢，在美乌之间来来回回了几个回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现在呢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那么与先前被泽连斯基拒绝的那个协议草案相比，您觉得新草案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我们首先先要看这个新的川普政府对乌克兰政策的一个大转弯，就是说他现在跟拜登政府已经很不一样了。然后像昨天川普在内阁会议就讲到说，这次战争的起因，这个北约东扩是个很主要的原因。那这是之前拜登政府所不愿意采取的一个立场。所以说，对这场战争的起源，现在川普政府的态度已经比较向俄罗斯的立场靠近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他也说乌克兰加入北约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他从第一任的时候就批评美国外交政策是个完全的失败，那所以说他一直想要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那所以他去上任一个月了嘛，已经可以看得出啊，他现在走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是跟之前的政府都采取是那种全球主义或者这种自由主义，强调民主人权，然后全球化，但是川普他要关税，然后他要美国优先，所以这是这个整个大的环境，就是整个美国政策的大转弯。那这次的这个草案主要的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只是一个框架协议而已，就是说它的后续的细节还是需要谈判的，所以细节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之前卡的一个地方就是乌克兰的对乌克兰安全承诺的一个问题，美国之前不愿意把有关安全承诺这几个任何的文字放到这个草案里面，但是后来美国妥协，就是说根据已经 透露出来草案的文字有讲到，美国目前支持乌克兰获取安全保证的一个努力，然后最终能够那个成立一个可持久的和平，就有这样的文字加进去了。但是美国也没有表示说美国愿意支持乌克兰。那昨天川普也讲到说，那个安全保证的问题就交给欧洲吧。那摆明了就是说美国不愿意采这个提供这个安全保证。所以说这是泽连斯基明天星期五到美国会遇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得到某种的一个安全保证，但是美国目前是不愿意的。那这个就表示说，这种显示出一个川普的一种交易的个性，因为他说美国援助乌克兰已经他开始说有3000多亿，但是事实上可能没有那么高，但至少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了。那以他这种就是商人的性格、交易的性格的话，美国也必须要拿到好处。所以乌克兰的矿产对川普来讲说，他可以回来跟美国支持他的选民的交代，说我也拿到一些好处。嗯，
好的，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王教授啊，就是说呢，这个矿产协议现在还没有正式敲定，就是说呢，有一些问题还要两国元首在一起面谈，您是这个意思吗？
对，主要两国元首面谈，它主要谈到只是一个大方向的问题而已，细节的话通常是下面的一些人他们去谈，然后就像美国跟俄罗斯昨天吧或前几天就在那个土耳其伊斯坦堡在谈的，那主要谈会谈的内容主要就是说要把双方的大使馆的人员恢复原来的编制。所以说这些细节的部分大方向的话就是他两国元首决定之后，细节的话是后续再继续谈判。
好的，那么刚才王教授讲了这个美乌矿产协定产生的一个大背景，就是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呢要以美国的实用主义原则来处理这件事了，处理援助乌克兰的问题。那么以美国要求乌克兰稀土资源为主体的这个矿产协议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能主要我们不得不承认，可能主要是负面影响，甚至有舆论认为呢，特朗普趁人之危参与瓜分乌克兰。那么请教德国张俊华教授，听说欧洲国家也向泽连斯基推出了一份矿产协议，并且他们对乌克兰表示欧洲的建议不同于美国的，可以实现欧洲和乌克兰的双赢。那么请问为什么美国的矿产协议具有掠夺性，而欧洲的就会双赢？欧美矿产协议的区别在哪里呢？
谢谢，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么我个人觉得，第一呢，就是说是欧洲跟那个乌克兰的合作啊，这里是个合作关系，就是说是在能源上呢，在能源也好，或者是就是说金属方面这个资源方面的合作，这个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儿。只不过现在是战争时期，所以呢，这个欧洲暂时没提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已经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也跟上了。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应该这么说是，尽管我们对这个双方的这个设想在这方面的协议，这个一些的基本的具体的条例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可以想象，就是说，欧洲确确实实也很需要，在那个乌克兰的那些矿产，这是很肯定的。问题在于，就是说是需要的话是怎么获取，而且是从怎么个角度获取，这是个关键问题。那么，美国的本来的意图就是说，是我给你们这么多钱，我给你乌克兰这么多的资源。这个援助，那么我就必须把这些钱拿回来。那这是美国政府新政府的这个一个出发点，但是欧盟的出发点那就不是，肯定不是这样，这点是肯定的。只不过说在这里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把那个美方的这方面的这个有意的误读，这个呢也要讲一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泽连斯基在看到 特朗普很快就要上台的时候，他特意去了华盛顿，特意去了美国，就是提出了所谓的胜利计划。他的胜利计划实际上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我这个胜利还没看到呢啊，但是要去夺取的，要用要去努力的。那么这个努力呢，就是希望就是说美国能就是说是持续的给这个乌克兰的武器，使得乌克兰能够持续的把这场仗打下去，至少是把一部分的领土拿回来。那么拿回来的，他主要要我说，他肯定也是盯着顿巴斯那些领土，因为那里的资源是最多的地方。那么从这点来说，这就是所谓的胜利计划。那么这胜利计划为了把他们也了解特朗普的特点，那么所以为了吸引特朗普，就是说吸引他的眼球，那么就告诉他这里有啊5000亿等等等等这些这样一个资源等等等等。那么特朗普听的呢，就是说第一，他不是往前看，他是往后看，他这个有意的去理解，就是说是啊，你乌克兰是答应我给我这个5000亿欧这个美元的那个资源等等等等。这实际上他是往那个这个就是说是我借了你的债，你要还我债的角度去看。但是乌克兰是从往前看，就是说你如果帮助我继续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努力的话，把那个顿巴斯夺回来的话，那么你可以得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当然我说了，这个美国的误读是有意的误读，那么这样的就是造成了这个很长时间的双方之间的这个一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比较不愉快的这个时期。
是的。
但是呢，现在从昨天的这个特朗普的讲话来说，第一，我想他至少暂时这个就是说是接受了这个泽伦斯基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这场仗很可能还要打下去。那么打情况下，你必须我没有你美国的武器是不行的。那么从这点来说，特朗普就说现在就不得不改变了他的口气。他的口气就是你现在就说我看来这个我这个和平的努力是不太可能马上实现的。
好的，我们看到特朗普昨天的确啊做了这样的表示，就是说呢，乌克兰还可以得到武器，还可以打下去，直到和平协议正式签署，就是俄乌战争的和平协议正式签署，有点不一样了。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大阪微商贸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乌克兰与美国正式达成矿产合作协议，深化战略绑定，特朗普并未出卖乌克兰。近日乌克兰与美国就矿产资源开发达成了一项重大合作协议，该协议不仅为乌克兰的矿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另外一位 Reader Clear 说，乌克兰以稀土换军援对美乌都是个不错的选择，美乌矿产协议早就该签署，以保证美国对乌军援和乌军抗击的持续。Peter Yuan 啊，他说，总之这一次的趁火打劫把美国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另外一位 Cyber Mandarin 小明他说，乌克兰人的悲哀，丧失了12万平方公里领土，死伤几十万人，三年前在美国的怂恿下和俄罗斯交恶，和俄罗斯开战，在死伤几十万人之后，现在又在美国逼迫下准备和乌克兰和谈。另外一位叫大说，现在看这和二战开始时纳粹德国和苏联联手瓜分乌克兰联省联手瓜分波兰有什么区别。看我们的网友在这个问题上是分歧是相当大的，这个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过程中呢会涉及到网友们的关切。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据美联社报道，以稀土资源补偿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一设想是去年秋季由泽连斯基自己提出来的，这是他未来与莫斯科谈判时加强基辅地位计划的这个一部分。后来 泽连斯基却驳回了美国提出的签署协议，这引起了特朗普以下一众官员的美国官员的愤怒啊！我来请教王教授，泽连斯基为什么在两个星期前的慕尼黑会议上拒绝了美国的协议草案，并愤怒地指责美国呢？
我想他这个草案哈，就最早像是泽连斯基在去年大概九月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他主要的考虑就是说，希望能够靠这个矿产的资金来资助未来的军事开支，然后还有这个国家重建所需要的一个资金但是他在乌克兰的国内也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草案就有点像这种被人家批评说有点像殖民主义，然后甚至说有点丧权辱国的一种感觉，所以而且他希望能够换取的交换条件是美国的安全保证，但是美国一直不愿意给予这个安全保证，因为以美国立场来讲的话，他不想因为这个安全保证未来引起一个跟美俄之间的直接的战争，那这会引起这个第三次的世界大战，所以说在这个草案的前后的这种谈判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泽连斯基他必须要保护乌克兰的利益，但是他另一方面他也必须要妥协，因为刚网友有提到，就是说这场战争对乌克兰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整个国家很多地方都被摧毁了，那死伤了那么多人，然后这个整个乌东的地区整个领土又被占领了，所以三年下来对乌克兰来讲是个非常大的灾难。如果这个而且俄罗斯目前在战场上他已经占了优势了，所以这场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实际上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的，就是说他只能死伤更多，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一直想要结束这场战争，因为昨天这个川普就讲到，就是说这场战争死的人超过上百万人，比媒体报道的还多。那我相信这个川普，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双方目前都不愿意把真的死伤的人数讲白，但是仔细看战场上的死伤非常的大，所以这场战争对乌克兰来讲是个灾难，所以他必须，但是目前美国又一个政策的大转弯，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把美国拉住。所以说这个矿产协定一个最主要一个战略的目的就是能够把美国拉住，那美国的军事的资源继续的进来，那这也是就是这种国际政治小国的悲哀，它必须要依赖大国，然后为了国家未来，虽然说这个协议是有点丧权辱国，但是它为了这个乌克兰的未来，它也必须要做妥协，所以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泽连斯基之前反对，然后又批评美国，然后之前又现在又做了大转弯，毕竟他手上筹码不多了，他必须要妥协听美国的。
好，那么按照泽连斯基最初的设想，乌克兰呢用稀土资源换取美国的安全保证，现在美国不愿意提供安全保证了，于是呢乌克兰反悔，这似乎也顺理成章。但是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认为，美国促成了俄乌停火，这就是对乌克兰一个很大的恩典了。刚才王教授讲了，就是战争打得很残酷，这个确实是战场上的情况呢对乌克兰不利，所以况且停火之后呢自然也就不需要美国的安全保证了，因此万斯啊、卢比奥啊还有防长赫克塞斯等一众美国官员都认为，泽连斯基你出尔反尔。请教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些细节问题应该讲清楚，就是说美国认为就是说是他们促成了俄乌的停火，这个本身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是不是能够停火，这个还说不成的，什么时候停火还说不定的。因为什么呢？首先这个俄罗斯是不是有这个真心实意来停火，这是个关键问题。那么从前几天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长自己出面，他专门这个是讲上了那些在前线的那个这些在打那个乌克兰的这个勇士们，讲上了他们之后，他发表了谈话，就是说我们这一仗至少还有半年时间。他的半年时间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只有打了半年之后才能把乌克兰打成投降。那么 可以这么说，因为普京呢现在比较有信心的，他认为我现在已经打的就是说可以把那个你乌克兰打的一塌糊涂的，就是说是完全可以把你整个国家都拿回来的话，那么我何必要跟你谈妥呢？那么这就是普京现在存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可以跟你美国来关系正常化，我可以跟你特朗普来做交易，但是我们在停火的问题上，在和平的问题上，那得听我的，这是关键问题。所以要看到这一点之后，那么我们再谈别的。现在最关键的，从美方来说，我觉得美国政府最大的变化，刚才王教授已经提到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您是否承认或者说遵守迄今为止的国际规则，也就是说你是侵略就是侵略，这是规则定的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些规则在特朗普之前还是有效的，但是到今天就没有效了，至少在美国政府这方面是无效的了。那么在正是在这种框架下，那么才出现了就是联合国的两个决议等等等等，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那个这里的我刚才已经提到的那个对泽连斯基的所谓的胜利计划的误读，这个呢本身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说的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怎么复杂问题呢？就是说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提到怎么来还债的问题，没有跟乌克兰公开的提出这个问题，这个拜登政府没提过，那么后来才开始提起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好像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讲人情的，就是说意思就是你不要在人家危难的时候非要去要债，对不对？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在乌克兰这个境况下去要债本来就是一个不太很舒服的事儿。那么现在问题既然你要了，那么这个泽连斯基就第一就是说是我们实际上没有明确的是欠你的债，他这个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就是说即便是欠你的债的话，那么你至少我们毕竟是这么长时间的合作关系了，是相互支持的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需要你至少给我提供个安全保证。但是实际上这么说，这是泽连斯基在提出一个不能满足的要求。因为他特朗普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安全保证我们是不干的。那么这就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干的事情就好像是一个旁观的人一样。当然现在不管怎么说，从昨天的特朗普的态度来看，他比旁观者来说稍微还多了一点，至少可以这么说。我想这个就是说乌克兰觉得自己能够把顿巴斯这块领土拿回来的话，或者至少是有一部分拿回来的话，那么当然这个通过打仗拿回来。那么因为我这个普京这个人是不会是用软的手段给你顺便给你让出自己的这个占领的土地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至少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多多少少还是能用武器支持的。那么这个问题至少也算是乌克兰的一个赢的一个方面。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网评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Miki Sushi 这位网友他说这位观众他说美国要乌克兰的稀土合情合理，既然乌克兰说帮助乌克兰是正义的，那么美国现在被中国制裁没有稀土，帮助美国也是应该的。另外一位正业，如果美乌通过矿产合作协议进行深度利益捆绑，对于防止以后乌克兰遭遇俄罗斯再次入侵是一个利好消息，此举是一石三鸟之计。首先是乌克兰找到了一个长期护身符，对于俄罗斯再想蚕食乌克兰领土会起到投鼠忌器的作用。美国呢，则获得了紧缺的稀土、钨矿等战略资源，借此彻底摆脱了对中国进口的依赖，也可以避免开发国内矿石资源造成的环境污染和民众抗议。北约也可以顺势将防护圈扩大到乌克兰，形成不加入北约照样获得北约保护的状态。 狮子先生，说该协议更多是乌克兰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的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并非真正的双赢。Free China 说，俄罗斯想要乌克兰的土地，美国想要乌克兰的矿，分而食之，放弃核武器，招致丧权辱国的境地，乌克兰已经给全世界示范了一次。WMB 说，乌克兰这一次是站错队了，只能暂时认栽了，下次别硬扛了，直接投降，至少还不用死人。我们刚才呢，一位网友 Free China，他把这个矿产协定说成是丧权辱国啊，这样一个境地啊。这个刚才王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了，说小国的悲哀啊，有点是丧权辱国。但是，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Boris Johnson） 他是一位坚定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国际领导人。他也在这个几天前呢，在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纪念俄乌战争三周年的这个场合呢，他也催促乌克兰，敦促乌克兰赶紧跟美国签这个协议啊，因为他说呢，这不是丧权辱国。他说美国在二战期间支援英国的那个著名的叫租借法案，就是亲兄弟明算账啊，暂时可以借给你，可以帮助你援助你，但是事后你要还的啊。Boris Johnson 啊，这个约翰逊呢，他说英国直到2006年才还完了最后一张 check 啊，最后一张支票。所以呢，他说这不是丧权辱国。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首先是王教授。简要一点就可以。
我觉得他的目的是希望乌克兰接受，所以他讲不是丧权辱国，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说法。那即使乌克兰，他泽连斯基也必须要讲说，这是对双方的都有利的，是个双赢。所以这是一种可以算是一种包装的说法了，就是你要到底是不是丧权辱国，你可以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但如果要有协议的话，他不能够这样讲，所以可以理解这个 Johnson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好，那张教授。
实际上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很清楚，他最好是不要这种协议，不需要这种协议，因为这个协议本来就是一种负担，这是很清楚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就是乌克兰是要达到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继续供应武器，第二个要求是安全保证。那么在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至少是最低的要求要满足，但是要满足最低的要求，他们都知道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你不表面给他一个东西他是不满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如果我们要细看一下新的草案的内容的话，那么跟旧的草案是完全不一样。就我所谓完全不一样，就是说很重要的细节是没有的，比如说5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数字等等是没有的。而且在这个矿产的怎么采取这个就是开发等等这些细节问题上，还要以后再讨论，不是现在就马上定的。所以从这点说，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的，
而且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很巧妙的乌克兰很巧妙的做法。
据报道呢，新的矿产协议当中呢，美国仍然没有提供具体的安全承诺，这仍然是乌克兰最大的忧虑和疑患啊，忧患和疑虑啊。在谈到即将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呢，泽连斯基说，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停止军事援助吗？请教王教授，相信这也是世界上许多人的问号，美国真的相信俄罗斯在停火之后就会遵守停火协议吗？
我觉得目前双方都没有信任，就是俄罗斯不信任美国跟西方，那西方也不信任俄罗斯，所以这是一个未来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目前俄罗斯他所开出的两大停火条件，第一，保证乌克兰不加入北约，然后第二，必须要承认俄罗斯已经占领了那四个省份跟克里米亚。那美国似乎已经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了，但是乌克兰跟西方的盟国不愿意接受。但是目前在军事战场上，俄罗斯他占据优势，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没有必要说现在做任何的妥协对啦，因为乌克兰真的是打不赢俄罗斯，所以说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双方目前没有一个信赖，所以 即使有个停火协议，它的设计必须要让双方未来没有一个诱因再发动战争。那之前有个叫明斯克的一个协议，那个最后双方都没有人在遵守的，然后双方都指的是对方先不遵守协议。所以说普京他自己就讲到说，经过 Minsk 这个协议之后，他完全不信任西方了，因为德国的首相梅克就讲说，他们当初签这个协议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让乌克兰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重新武装，然后把东边这些失土给收回来。那对普京来讲，这个是他被骗的，所以他现在也不信任西方。
好的，那么看到许多媒体呢都纷纷报道说美国和乌克兰达成了矿产协议，最早呢就可能在星期五签署了。但细心的观察人士注意到呢，美国和乌克兰方面其实都表示双方也仅仅达成了一个协议的框架，具体细节可能还需要两位国家元首星期五会面时协商。预计美国的安全保证仍然是这个可能是泽连斯基的最后要求。那么请教张教授，您预计星期五能达成最后的协议吗？乌克兰的最后努力能否实现呢？简单说一下就好，张教授。
我觉得是能达成协议的，但这个协议我已经说了，它就是措辞是肯定不是那么很清楚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含糊性。那么这样呢，就是有利于就是说是第一呢，给特朗普也是个面子，因为乌克兰这个乌克兰知道，就是特朗普是喜欢讲面子的，至少是在国内有个说法，你看我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就是签了这个让乌克兰人签了这个协议，但实际上这个协议今后到底这个功能是不是像原来这么想象的，这个是大有疑问啊。这第二。是乌克兰都知道，我不签这个协议，我是得不到武器的，这是特朗普的特点。那么从这点来说，他必须签这个。
好的，我们感谢王元刚教授和张俊华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美欧力图弥合分歧，欧洲能否独立撑起乌克兰。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下面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美欧力图弥合分歧，欧洲能否独立撑起乌克兰。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抵达华盛顿，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在此之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访问了白宫，波兰总统杜达上周六也在美国保守党行动大会现场跟特朗普会面。欧洲领导人希望劝说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问题上与他们保持一致。美国本周与俄罗斯一道对联合国通过的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投下了反对票。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在本周宣布，他将大幅增加英国的国防预算。此前他表示，欧洲依赖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英国将出面承担领导责任。有望出任德国新总理的梅尔茨也表示，他的绝对优先事项是尽快加强欧洲，逐步实现欧洲独立性，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欧洲能否独立负担自我防卫？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欧洲一己之力能否支撑苦战的 乌克兰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和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一个星期呢，我们看到波兰、法国以及今天英国的领导人，明天还有乌克兰领导人啊，接二连三的来到美国拜会特朗普，希望弥合这个欧美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和裂痕。我来请教德国张俊华教授，今天英国首相与特朗普的会谈还没有开始，或者呢尚在进行中，那么根据特朗普会见波兰和法国领导人，尤其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接触，您觉得美国与欧洲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分歧主要有哪些？您预计通过这些会谈和接触，美欧之间的分歧会不会缩小？
分歧实际上这个已经存在，而且这个裂痕我想不会缩小，很难缩小。但是呢，就是至少是双方之间有一个互动，而且是比较积极的互动，这还是依然存在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裂痕的原因就在于，第一，这个美国政府，新的美国政府认为，就是现在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在你在欧洲的安全问题，应该你有欧洲人来管理啊，也就是说在这里也涉及到谁出钱的问题，谁出人的问题。那么这些呢，这些问题应该是由你欧洲自己来解决，你不要需要我美国。那么实际上从这一点来说，美国客观的来说也是在退出自己的世界领导人的地位，也就是说美国不想当领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动因之一。第二动因呢，就是说是特朗普应该这么说，私人关系也说，或者说从那个对本身制度的这个认知上来说，都是对像普京、像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社会比较认同。那么所谓认同，他就认为我有必要跟俄罗斯来，就是说把俄罗斯拉回国际的就是说是国际社会啊。那么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在做的努力。在这种情况，这个跟欧洲人现在的想法还是不一样。所谓欧洲人，那么我是主要还是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因为现在在战争时期，如果这么对普京这么来做，那等于是把这个就是说抵抗普京的侵略的行为，就等于这些努力全部都作废了，对不对？那么这一个就是说是裂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我想呢，但是呢，特朗普这种做法，尽管说我们用上海话的说，这个吃香很难看，就是这个样子太难看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的时候欧洲人必须是要用这种手段逼得他们自己不得不来现实来考虑问题。所谓现实问题，就是说确确实实有的安全问题是你们的问题，不是其他人的问题。那么从这点来说呢，特朗普也起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现在才开始真正的慢慢的动起来。
好的。那么特朗普政府执政一个多月以来，我们看到呢，美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的确像刚才张俊华教授说的那样出现了剧烈的转变，欧洲尤其受到震动。几天前，美国和俄罗斯、伊朗、北朝鲜等国家一道呢，对联合国通过的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投了反对票啊。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您在国际关系当中呢，向来强调国家利益，您认为美国这样做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呢？
美国之所以为什么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新的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有个180度的大转弯。因为过去的美国外交政策 主张这种全球主义，就是说或者说自由的国际主义，强调说要美国应该在世界各地推广民主，然后保护人权，然后推展这种全球化的贸易。但是这些所谓的这些全球主义，它后来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就像美国的国内的一些工作流失了，都到其他的国家去，尤其到中国，然后这些推广民主自由，后来像伊拉克战争，然后中东局势也都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川普他一直认为说，必须要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改变过来。所以他说，主张的外交政策是强调这种美国优先。所以他基本上是一种民主主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种趋势，就是说这种民主主义式的外交政策，慢慢的在上扬，然后过去这个全球主义在下降。所以说，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同。所以说，刚刚张教授有提到，就是说，美国跟欧洲目前为什么会不一样？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的思维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说，欧洲还是走全球主义的外交政策思维，但是美国现在走的是民主主义这种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思维。所以说，这未来的走向会慢慢的这个分歧会越来越大。那关于这个国家利益的问题。我认为美国目前正在重新界定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就是说他认为说之前这个支持乌克兰，然后走全球主义的这种路线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甚至说目前的新的政府甚至认为说帮助乌克兰不符合国家利益，因为美国认为说欧洲已经自己就可以帮助乌克兰，因为欧洲的经济实力跟美国是相当的，那欧洲有潜在的国防工业，虽然已经受到忽视了很久了。所以，川普昨天也讲到说，欧洲因为地理位置很接近，所以帮助乌克兰应该是欧洲的主要的责任。那美国实际上最主要的问题，他想要专注中国的挑战。那川普的国安团队，像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Waltz，然后国务卿 Rubio，然后国防部长 Hexa，他们都认为说，美国最主要的挑战是中国，所以不应该分心在这个乌克兰这个没有必要的这个欧洲人可以解决的事情，他们必须要回到亚洲专注于中国，所以可以说美国已经在重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了。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尹化荣的网友，他说，欧洲如果不接受乌战的教训，是自己强大起来，美欧的分歧就不会修复。特朗普的口号是使美国再次伟大。欧洲目前要做的事，就是要让自己强大。Reader Clear 说，欧洲北约的主要任务是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和威胁。就欧洲啊，自然和社会资源来说，都超过美国，在应对中俄挑战和威胁上，应该分工协作。欧盟和北约呢，应该争取自立、自理和自主，而不能一味依赖美国，陷美国与乌台韩东西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我们刚才呢，这个网友朋友们呢，看出了这个问题，就是的确呢，在美欧关系上，战后美欧关系上呢，这个欧洲有欧洲人的看法，但是美国这个支持特朗普这个政府的人呢，就认为不公平。不公平在哪儿呢？就是说呢，刚才我们网友朋友们说了，这个王教授也说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欧实际上呢，经济实力大体相当，美国和整个欧洲，但是长期以来呢，美国靠欧洲保护，就是说呢，这个有人说的话不好听，就是说支持特朗普的这个一些政府的一些人啊，认为美国是文舔无啊，这个欧洲啊，在美国的保护下文舔无喜，军备废弛，一些小国啊，一些大国他们的军费也不到这个2%，一些小国呢甚至0.几%，但是长期呢实行高度的福利主义。啊，在这方面，福利这方面，美国人跟欧洲人是没法比的，所以他们认为不合理。我请两位专家简单的评论一下我们刚才网友们的看法，以及呢，这个我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美欧关系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基础上？首先张教授，简单一点就好。
好的，那个从防务这个力量来说。欧洲有这个物质实力，但是确确实实它的防务力量远远不如，比如说俄罗斯啊，这个呢是个很 很可以这么说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这是现实。所谓的现实就是说，因为欧洲国家已经习惯于不花太多的钱在军事上，这样呢如果他要倒过来要做的话，就是花很多钱花在军事上的话，那么他就会丢失民心。那么现在我到民主国家的人现在太娇生惯养了，所谓娇生惯养就是太讲着高人权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是一旦在军事就在军事方面的开支太大的话，那么这些领导人政府的领导人都坐不住位置的。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就是现在欧洲面临的最大的一个矛盾，
最大的困境也是。好，王教授。
我觉得批评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欧洲一直搭美国的便车，所以它的国防预算一直都低于2%。就在2015年十年前的时候，只有五个国家，这个北约大概三十个盟国，只有五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到2%，但是大部分没有。去年的话，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达到了，但是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所以欧洲可以花很多的预算在国内的福利政策上，所以批评者就说这是给富人的一个福利政策，就是美国给这个欧洲这些富人的一个福利政策。所以川普也想要改变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一直认为说这种搭便车的行为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两个多星期前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和北约防长会议上呢，美国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首次公开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和欧洲政策。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说，美国的新立场阵痛阵醒了欧洲，欧洲大国领导人纷纷意识到到了结束依赖美国独立加强欧洲防务的时候了。我来请教张教授，似乎德国领导人受到的刺激最大，未来的新总理梅尔茨甚至把结束依赖美国独立加强欧洲当成他的当务之急。那您怎么看德国和欧洲范围内的这个觉醒？
这点是肯定的。这次的这个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呢，实际上是把这个欧洲又很猛的从背后推了一下，这样推了一下呢，他就不得不在这个防务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有一个更独立的更自主的思考和行动。但是呢，问题行动这是一方面，问题就在于实际上这个是个安全问题，是一个需要时间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欧洲确确实实存在的跟美国不一样，就是说欧洲确确实实在军工方面已经是可以这么说，原来都存在这些军工的，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当中，欧洲的军工业不错，但是现在这些军工现在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就是都已经是荒落的不行了。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难点。
那么欧洲脱离美国的现在这个独立思潮泛滥啊，这是有很多欧洲人不满美国政策突然180度大转弯，所以呢滋生了独立思潮这样一种思潮泛滥。一些更为激进的领导人甚至提出要废弃北约建立统一欧洲军队的这个想法，但是大多数现实的欧洲领导人呢似乎不赞同这样的想法，不然呢就不会有过去一个星期内四位欧洲领导人算上明天的泽连斯基啊访问美国了。我来请教王教授，大多数观察家和分析人士都不看好欧洲防务独立于美国的前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欧洲防务独立于美国的前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欧洲的态度。如果美国退出欧洲，或是说减少对欧洲的军事援助的话，欧洲国家必须要独立靠自己，就是说他目前之所以依赖美国，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提供这个核子保护伞嘛，所以欧洲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在自己的国防工业上。所以在乌克兰战争的时候，欧洲也没有办法制造出足够的炮弹来提供给乌克兰，就是说他心有余力不足，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个能力。那所以说欧洲的国防工业一直被忽视了很久了。所以只要美国减少他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或者说慢慢的退出欧洲的话，欧洲国家必须要靠自己。所以欧洲的 防务能否独立于美国，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美国的态度。如果推动川普的政策的话，欧洲必须要自己站起来，因为他不站起来的话，他没有办法应付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安全威胁。
嗯，
但是关于欧洲要自己独立，实际上很早就有了，就是说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梅克就讲到说欧洲必须要关注自己的防务，然后现在那个之前那个马克龙他也自己提到欧洲必须要有这种战略的自主性，他已经讲了好几年了。那现在德国也讲到同样这个情况，因为就是说外在环境，这外在环境变的话，没有美国的保护伞支柱的话，欧洲人必须要靠自己，必须要自力更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国际政治的一个大环境，一个结构的条件。
好的，那么现在呢，聊天室里有大量的网评，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 President， 这位 President 说啊，说来说去只是苦了乌克兰民众，而且还莫名其妙，司机嗨得很。啊，司机啊，这里边可能是指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嗨得很，反正他又不用上战场。另外一位 Medvedev Dmitry， 结论一：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单独支持乌克兰面临巨大挑战。二：美欧关系倾向于分歧，但双方都在努力弥合分歧。三，欧洲加强独立防护是长期目标，但短期内难以达成。嗯，我们这位 Dmitry， 我们这位这个啊，这位观众他的评论呢，我们下面还要专门讨论。鱼次郎说，欧洲不愿意战略自主也不行了，因为经过美国这一轮操作，让世人觉得美国以后还是不要再以世界警察自居比较好。杜三元，特朗普刺激欧洲就是要欧洲承担起保护自己的责任，普哥的目的啊还是中共国，普哥是特朗普啊，川普啊，目的还是中共国，只有打趴中共国，美国才能再次伟大。好，回到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回到乌克兰战争。有人说欧洲呢有将近五亿人口，远大于俄罗斯的一亿多人口，欧洲的经济实力更是远超俄罗斯。如果乌克兰150个旅的作战部队以欧洲为后盾，即便没有美国支持，也能维持和打赢乌克兰战争。请教张教授，您相信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很笼统的，没有可以这么说，没有看这个欧洲的具体的情况。欧洲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实际上欧洲是处在一种两难的情况下。就是一方面欧洲反对战争，但是另外一方面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就不得不要买那个继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当然这个数字是很现在比以前要少得多了，但即便这样，如果把它都加起来的话，这些钱还是不少。实际上等于是说，是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去打俄罗斯人，但是另一方面就是等于把钱给普京，再让他去买武器，这实际上是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说是厌战，这是民主国家的特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说是这个厌战不是非要去打仗，就是哪怕你这个钱出出来去用在军事上的话，他也会讨厌。啊，那么这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就说实际上是欧洲确确实实是有这个财力的。当然，我说了，刚才已经说过，这个它的军工业并不怎么样。但是你没有你就像普京一样，普京现在军工业，他尽管是世界上现在最大的军工业，但问题就在于他的军工业也支持不了这个乌克兰战争啊。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一半的这个军火是从现在北朝鲜过来的。
嗯，
那么他的很多士兵现在在库尔斯克的士兵也是北朝鲜人，甚至那个还有那个非洲的人等等等等。那么我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就是利用所谓的国际力量。那么欧洲完全可以利用国际力量，也就是说，欧洲如果花点钱去买那个其他的那些穷国的那些的武器的话，就弹药的话，那这一样的道理。
嗯，
从这一点来。但问题就是说，理论上来说是说得过去，但是问题就在于实践上来说，就是说欧洲到现在没有 做到这一步，至少是没有很大的成，就是说大范围的来这么来做。
好，那么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 他几天前在俄乌战争3周年纪念会上说呢，欧洲做得远远不够。他是英国人啊，如果你不能出钱，至少你得出人出兵啊。但是据报道，即便俄乌战争在特朗普斡旋下停战，欧洲至多呢也能提供啊，至多也只能提供30,000名维和部队。我来请教王教授，没有美国支援，您认为欧洲可以独立支援乌克兰打赢这个俄乌战争吗？
首先这个欧洲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有30几个国家，所以说在这种多头马车的情况之下，真的要一起支援乌克兰，是要面临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协调这个各个不同国家的态度、不同的利益。然后另外就像刚张教授讲到，就是欧洲的军工业目前已经是很小了，那所以说你要增强这个军工业 的这个国防能力，不是短期可以办到的，它需要花时间的。但这场战争已经打了3年了，那已经打了很久了，很多国家的人民也都觉得已经有这种厌战的情绪了，所以说很多人都觉得这场战争该结束了。那所以说目前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场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对乌克兰是非常的不利的，因为如果没有西方不愿意派兵帮助乌克兰的话，乌克兰是不可能能够打赢俄罗斯的，毕竟一个是小一个那么大，所以以小对大这本身就是很大的一个困难。那这场战争能打到3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这个军援不断的支持乌克兰，那所以说当这个减少的时候，就是对乌克兰会越来越不利。所以说以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这场战争我们不想说因为欧洲出兵然后后来就升级到这种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欧洲愿意派兵的话，那这场战争会不会再升级，就是说有这个战争的升级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那目前提出这种维和部队这个问题上，俄罗斯的这个外长拉夫罗就讲到说他们不支持，就是说从来没有人问俄罗斯的意见。所以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现在在战场上占上风，他为什么要让你欧洲的军队到这里来呢？所以说我觉得是可以谈的，很多的问题是可以谈的，但是说就是说在实际的这个执行的层次上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目前的双方没有什么信互不信赖，然后这个俄罗斯占上风，西方不愿意派兵武力支援这个乌克兰，所以说这个僵局还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我们讨论到现在呢，有一些事情越来越变得明白了，就是说呢，欧洲应该觉醒，应该独立，应该防务独立，我这是说啊。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美欧关系的处理问题，这个裂痕有了，如何弥合？这个欧洲可以独立了，但是呢，美国过去的那一种就是美欧同盟啊，北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同盟，美国今后还能不能一呼百应承担世界领导角色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可能以后呢找一个问题再专门探讨这个话题吧。今天我们时间到了。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元刚、张俊华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一，北京两会前瞻，国际社会关注哪些热点？二，两会能否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